犹太人亡国被掳的历史，警惕我们不要犯罪背逆神。
他们回归故土重进家园的事迹，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被掳与回归。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上课的时间了，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学习。我是叶明道，为你主持的这个科目是被掳与回归。被掳与回归，在上次我们学习关于有关犹大国的灭亡、人民被掳之后的情况，那今天我们将会继续来探讨一下犹大被掳之后的情况。那不过开课之前，我们首先来重温一下上一课的重点。在耶路撒冷沦陷之后，一批精英人才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巴比伦在人口政策方面并没有学习效法从前亚述的做法，把一些外邦人迁入犹大境内，减少犹大人跟外族人通婚的机会，所以犹大的百姓可以保存他们的信仰生活和纯正的犹大人的血统，这对犹大人将来回归是很有帮助的。在战争当中，不少犹大的百姓因此而伤亡，所以在犹大境内的人口就大大的减少了，各个城市受了战火的破坏，变得一片的荒凉。在此之后，犹大国就沦为巴比伦的一个省份了。巴比伦就委派了基大利出任犹大省的省长，负责管理犹大。但他上任不久呢，就被以实玛利行刺死了。由于犹大百姓怕巴比伦为基大利和众兵丁被杀的事情而采取报复行动，所以就有大批的犹大人呢、逃亡到埃及去了。神在这个时候借着先知耶利米向百姓做出警告，要他们留在犹大国内，不要到埃及去。但是他们不顺从神的吩咐，还是到埃及地区继续敬拜偶像，所以神就惩罚他们，将来不能回国重建家园。那至于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犹大人，生活就比较安稳了，而且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了。好，接着下来我们继续看看犹大百姓在巴比伦的生活怎么样了。第一方面，在上一课我们已经谈到过，那就是他们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约雅金王虽然一同被掳走了，但后来被释放了，还受到不错的款待了。第二，那讲第二方面，巴比伦王容许犹大人可以保存自己某些传统的制度。从前犹大的地方政府那都是由长老负责管理一般的事务的。根据以西结书的记载，长老们，那众长老们在巴比伦的管制底下仍然代表着犹大的百姓，前往寻求以西结先知的意见，听取先知的忠告。那可见呢，他们有某些制度依然是可以保留下来的。另外，先知和祭司的制度仍然没有被废掉，先知和祭司仍然各按其职的在巴比伦供职。因为耶利米曾经写信给被掳的百姓的时候，首先称呼众长老，然后先知与祭司，最后是一般的大众。我们翻查了耶利米书的29章第1节，耶利米书29章第1节，就会发现耶利米书的当中啊，就提到了在巴比伦的犹大人中仍然保存有长老、先知和祭司的。三，他们拥有通信的便利，也就是书信的便利了。居住在巴比伦的犹大人可以写信给那些依然住在犹大境内的亲戚朋友。在耶利米书的29章25节，耶利米书29章25节当中，耶利米曾经提到这些书信的，他自己也曾经写信给在巴比伦的俘虏。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由于犹大境内的百姓可以继续跟在巴比伦做俘虏的亲戚朋友通信，所以犹大境内的百姓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关于约雅金的消息，也就是说知道他们国王的消息了。他们知道约雅金受到巴比伦的礼待，因而就朝夕盼望他重新回国做王啊。好，我们看到了犹大人在巴比伦的生活仍然是有适当的自由，又可以保留他们的生活的制度，也可以与犹大地的亲戚朋友通信，生活上可算是平稳安定，不用吃大苦了。我们再来看看他们在工作方面是怎么样的啊。第四点，这些犹大俘虏在新的国家里头有很多工作的机会啊。尼布加尼撒所挑选的俘虏都是一些精英分子，或者是专业的一些工匠，尤其是在主前的597年那一次所掳走的人民呢，当中包括了很出色的工匠、艺术家。在列王记下24章14到16节，列王记下24章14到16节说啊，当中有铁匠和木匠。尼布加利撒王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要把这批专业人员拿到自己国家来，要他们从事技艺方面的贸易。考古学家在发掘文物的时候啊，就发现在卡巴尼运河上的尼普尔这个城市里头，就有古巴比伦的一个城市，有许多关于贸易的石板，都刻有不少犹太人的名字，内容显示他们在商业界是非常活跃的，从事买卖和商业活动。犹大人在巴比伦的生活不会太艰苦的，不会像昔日摩西那个时代犹太人在埃及的时候啊那种奴隶般的生活，不是的。好，五，他们居住在肥沃的美地上。犹大人既然有一定的自由度，又有专业的工作，生活自然是比较安舒的了。我们知道当时的巴比伦是一片肥沃的美土啊，巴比伦是一个又广大又肥美又发达的国家。在当时巴比伦拥有很进步的文化，宏大的商业，物质很富裕。首都巴比伦城呢，是建筑在幼发拉底河两岸的平原上的，它的繁华都令犹太人羡慕。它是整个巴勒斯坦一带的中心城市，曾经有古代的作家这样描写巴比伦城的，它是一座有四幅城墙围绕着的城市，而每一幅墙是15英里长，由北到南有街道24条，由东到西也是如此。这样每一条街道的末端都在城墙那里有门，共有100扇门，而全城共有600个正方形的住宅区，每一块住宅区的中央都有一个花园，全城有很多堂皇华丽的建筑物，如宫殿和庙宇等等。尼布加利撒又花费大量的金钱建筑了著名的空中花园，以供他的妻子享用。这建筑物与城墙一样高的，在其上种了许多美丽的树木和花卉，非常宏伟。根据这些古代的技术，那我们就确实知道了，这个大城市是古代世界最美丽和最著名的城市之一喽。我们都知道巴比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啊，巴比伦人民的文化艺术水平是闻名于世的，又精于天文学和占星术，他们的圣贤都是很有学问的，绝顶聪明的。在制造陶器和纺织工业上啊，他们的技艺都是非常高超的。被掳的犹大人就在这样一个富有文明和昌盛的国家当中生活，建立他们自己的家园。那可以说相比之下，巴比伦的环境比犹大还要富庶哦。犹太人在这样的富庶国家里头生活，他们居住的环境又如何呢？根据先知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的第1章第1节和第3节 经文里头的意思大致上是这么说的，有许多犹太人住在加巴鲁河的附近，昔日这个运河可以灌溉临近肥沃的耕地啦，因此犹太人都得天独厚了，得到了有利的耕地。而有些犹太人来到一个物质比较富裕的地方，又有了发财的机会，那毫无疑问，他们当中有好些人呢，都追求生活上的安舒，再也没有兴趣回到犹大国去了。他们很愿意在这个新的地方生活下来，因为他们在这里能够享受自己劳动所得到的成果，也有机会去积蓄自己的财富了。好，第六点，虽然犹大人在巴比伦生活不错，但这仍然是一种刑罚呀。也许有人会问了，犹大人既然在这个新的国家里头，新的家园当中享受那么多的好处，在这被掳的时期还有什么刑罚可言呢？被掳的原来的意思是神的刑罚呀，与他们的安稳生活并没有冲突之处啊。他们所经历到的确实达到刑罚的目的，因为百姓被迫的离乡别井，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去居住了，他们难免有思乡病啊。虽然巴比伦人也善待他们，但是犹大人始终都是厌恶做俘虏的这种生涯的，因为巴比伦人呢，的确是带给他们国破人亡的这种羞辱啊。在被掳的初期，这种羞耻感呢，非常强烈，很尖锐的。究竟犹太人对被掳这件事情有什么感觉呢？在诗篇的137篇就描写了犹太人被掳之后他们的心情了。好，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37篇的第一节，经文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这诗提到犹太诗人坐在巴比伦河畔哭泣，每当他们思想到自己要流落外邦，在异乡做客，寄人篱下，成为无国籍的一群人，自己的国家又灭亡了，耶和华的圣殿惨遭敌人大肆的破坏了，这一切一切都令犹大国的百姓他们心灵受到苦难呐，感到非常的羞耻。经文当中提到诗人非常的怀念锡安，那我们都知道锡安就是犹大国的首都耶路撒冷的另外一个名称了，可想而知犹大的百姓是何等的想念自己的家乡啊。好，七，接着下来我们看看犹大人的宗教危机。流落异乡的生活对犹大人的宗教信仰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危机啊。在繁华的巴比伦当中，物质丰富，生活安舒，于是许多人呢就受到了引诱，离弃了他们祖先对耶和华神的信仰。他们在巴比伦可以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究竟敬拜耶和华对他们还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我们仔细的研究犹大人的信仰生活，那就会发现了，其实犹大人在整个国家灭亡、人民被俘虏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信仰思想都出现了种种的危机。在犹大灭亡之前，普遍犹大人民都有一种思想啊，以为耶和华已经拣选了他们，他们是神的选民啦，所以他们的国家、圣城耶路撒冷和圣殿都是永远不会被毁灭的。在南国以色列被亚述入侵的时候，先知以赛亚曾经向当时的犹大王西西家保证说，耶路撒冷在当时不会沦陷的，加上后来亚述国也倾覆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果然戏剧性的应验了。那所以犹大人的错误以为啊，他们的国家、首都、圣殿都是永远不会倒下的，但他们背逆神，结果还是招来神的刑罚了。他们很难接受国破人亡这个事实啊。在他们被俘虏到巴比伦之后， 很多犹大的百姓就开始怀疑神已经丢弃了他们，神不再看顾他们，竟然容忍他们被掳到别的国家去。他们不知道神正是在惩罚他们。那相反呢，他们还以为神离弃了他们。渐渐的，很多的犹大人就失去了对属灵事物的兴趣了，他们也因而离开了神。很多时候人都是非常软弱的，不但不肯接受神的管教，还以神离弃他们，就埋怨神。我们不要讥笑犹大人了，因为有些时候啊，我们也犯上了他们一样的，也就是跟他们有同样的一些毛病啊。在当日巴勒斯坦一带，各个民族也有一个很狭窄的思想，他们以为各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神呐、啊，但是他们认为啊，各自的神都是在他们的本国内被自己人所崇拜的，在别的地方呢，就不能够敬拜自己的神了。那、啊、毫无疑问呢、啊，当时有许许多多犹大国的百姓就认定了耶和华是他们民族的神，只应该在犹大国内的范围里头来敬拜的。所以在诗篇的137篇这首诗的第四节，诗篇137篇第四节，诗人这么说了：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但是借着以西结和别的先知与教师教导犹大人学会了，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接受他们的崇拜的。耶和华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同时是一位贴近众人的神。实际上即使犹大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但没有一个人能逃避神的面，因为神是掌管万有的神呐、啊。犹大人的无知和短见让我们看到了，不是神本身没有能力去拯救人，而是人对神的认识和理解常常都是有偏差和错误的，以致人就以为神不公义，没有能力，不会帮助人了。就好像有些人祷告神呢、啊，他们的祷告不蒙垂听，他就不再相信主了，以为神不爱他了。实际上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经验来限制神的作为呀、啊。神爱他的百姓爱到一个地步，竟然让巴比伦作为管教犹大百姓的工具，以灭亡他们的国家被掳悲惨的结局来惩罚犹大国的人，好叫他们可以悔改知罪。神的作为是犹大人所完全不能够理解的，就好像我们有些时候啊，也不能够明白，哎呀，为什么神容许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呢？我们已经研究过了被掳的犹大人，他们在巴比伦生活是怎么样的。跟着下来啊，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被掳这件事情对他们的信仰和宗教生活有什么影响了。那虽然说神要惩罚犹大百姓，所以让他们有惨痛的亡国被掳的经历，不过犹大人也因此从这个痛苦的经验当中吸取了不少的教训，学习了不少的功课呀。有哪些功课呢？第一方面是犹大人开始建立了会堂，从前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敬拜神的，但是在被掳之后他们远离耶路撒冷了，不可能再继续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了，所以犹大人就建立了一些小房屋作为崇拜的中心，称为会堂。而这些会堂啊，不但是敬拜的地方，也同样作为传讲律法的地方，也就是说啊，传讲神的话语咯。会堂的成立在犹大人以后的几百年的生活里头啊，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呀。虽然犹大人在过往的日子有回归和重建圣殿的机会，但是会堂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构了。在新约时代，那无论是在巴勒斯坦或者别的地方都会有会堂，大多数住在耶路撒冷以外的犹太人呢， 通常在安息日都会聚集在各地的会堂当中读圣经祈祷的。新约时代的会堂不但是敬拜的地方，也是用作地区的犹太人的学校之用的，甚至是当地犹太社团的中心。那由此可见，被掳的时期，犹大人建立了会堂，对他们日后的信仰和文化生活都具有很深远的影响了。这是第一方面。接着下来看第二方面，被掳这件事情让犹大人做出了深入的信仰的反省。从前犹大人违背神的律法，又不珍惜机会在圣殿里头敬拜神，所以就招致了国家的灭亡，人民被掳到巴比伦。那起初犹大人很难接受被掳这个事实啊。刚才我也提到他们的信仰出现了危机，但是危机也是转机啊。他们在被俘虏的日子里头，圣殿遭受的破坏了，以往在圣殿里头献祭敬拜的自由也就失去了。他们在痛苦的试炼当中啊，才能够吸取教训，也渐渐的醒悟到他们自己的罪导致神惩罚他们。那虽然犹大百姓在巴比伦的日子并不太艰苦啊，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了，但是他们遭受到亡国的羞耻，还有不少的犹大人因为战争而失去了自己的亲人，这些伤痛的经历让犹大国的人深刻的反省了他们的罪恶以及他们被掳的真正的原因。所以在巴比伦的犹大人就开始注意到属灵生活的价值，重新的珍惜敬拜神守安息日的机会了，也明白到律法对他们的重要性，知道他们因为不守神的律法才承受被掳的这个痛苦。有些祭司，那比方说以斯拉，开始仔细的研读神的律法。现今的旧约各书卷有很多，那就是在被掳期间所编定整理出来的。那虽然有少部分人呢，他们十分留恋巴比伦的生活，但是大部分的犹大人呢，却吸取了被掳的教训，在信仰生活上啊，有深刻的反省，渴望能够归回自己的家土，重新建立家园和圣殿。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又差不多了。在结束之前，我们案例呢，重温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犹大百姓在巴比伦被掳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第一方面，他们有稳定的生活，也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第二，犹大百姓也可以保存他们自己某些生活的制度。第三，他们有自由跟犹大境内的亲戚朋友通信，所以留在犹大的人民可以知道被掳在巴比伦生活的犹太人他们的消息。第四方面，犹大人在巴比伦仍然可以从事他们各自的专业的工作。第五，犹大人在巴比伦居住环境是肥沃的一些美地。第六，虽然犹大人在巴比伦有安定的生活，但他们被掳仍然是神对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经历了亡国的悲哀和失去亲人的痛苦。第七，有些犹大人出现了信仰的危机，他们不能够接受亡国的命运，以为神已经离弃了他们，又满足于巴比伦的生活，就失去了回归的信心。被掳的历史对犹大人的信仰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啊。那有哪些影响呢？首先，他们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国土，也就是离乡背井，不能再继续的在耶路撒冷，也就是他们的首都敬拜神了。于是他们在外邦建立起不同的会堂作为敬拜神的中心。会堂的设立在以后犹太人的生活里头就担当了很重要的任务。那另外呢，犹大人也从被掳的经历里头吸取了教训，知道他们因为不守神的律法而受到神的责罚，所以他们对自己的信仰生活就做出了反省了，重整他们的 属灵的生活。这就是今天我们讲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好，最后我再次提醒弟兄姊妹，我们整个课程，也就是被掳与回归的课程，一共30课，都为你准备好了讲章大纲，这是免费提供给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如果你想得到讲章大纲的话，欢迎来信向我索取。来信的时候写清楚我们电台的通信地址，写给我叶明道收就可以了。好，最后我们为了今天的学习，我们献上感恩。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让我们有学习你话语的机会。虽然我们在内地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他们想在神学上有进修，在服事上有进步，但是客观的环境有许多人不能到正规的学校去读神学。我们感谢主，你使用福音广播，也借着福音广播当中的良友圣经学的各种课程，让愿意奉献自己被神使用的弟兄姊妹得到训练，得到造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无论是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也求主帮助我们，不单是在头脑上我们在圣经上得到一些知识，得到一些学问，我们更有能力，从圣灵来的能力，让我们呢行出我们所学习的真理，让我们在牧养教会，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团契生活当中，或者弟兄姊妹互相牧养的当中，我们成为别人的一个蒙福的一个渠道。借着神你对我们的操练，对我们的建立，让我们自己的教会也被建立。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求你看顾那些在学习当中他们身体软弱的，如果身体有软弱的，求主你亲自的医治抚摸，让他们能够有健康的身体，全情的投入学习，让他们的学习不会因为身体的软弱而有漏课的机会。主啊，如果在学习当中他们生活上有困难的，求主帮助他们，为他们开路，让他们在日间有一个好的工作岗位，让他们在服侍社会服侍人群当中也能够有机会为主的做见证。如果家庭里头教会里头有困难的，主啊，求你一一的帮助他们，让他们在自己的家里头有好的见证，带领他们的家人都能够一家归主，荣耀你，让他们在教会里头在侍奉上遇到有困难的，从你那儿得到力量，使教会的侍奉更加的活泼，让更多的人借着教会能够认识你，归向你。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想再次提醒弟兄姊妹，如果你过去没有报名参加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成为我们的正式学员的，我提醒你最好赶快来报名成为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有什么好处呢？那我告诉你，我们所有的讲章大纲，所有的讲义都是首先要优先寄给我们的学员的。如果你是报名参加了成为我们的学员的，那么你将会优先的得到我们免费送给你的讲义。当然没有参加的我们也不会拒绝的，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有系统的完整的掌握整个课程，这样对你的帮助会更大的。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